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25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拜登总统退选之后呢，昨天他首度的发表了全国的电视演说，那么他谈论他退选的原因。那么拜登总统在谈话当中啊，并没有这个讲到他的健康问题，也没有直接的清楚说明他到底为什么不选，只是强调说他把这个火炬要传给新的一代，也同时指出副总统贺锦丽就是最好的人选。那么同时呢，他也在这个演说里面啊，强调说他自己担任总统以来，在国内还有国际上都取得了政治成就的一个领域啊，他跟这个我们的民众呢做了一个报告，那么也强调说最后的六个月的任期里面呢，他会依然这个实施现行的政策，带国家继续前进。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拜登总统传承的火炬啊，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啊？以及总统这次这个，拜登总统这个在政坛将近有这个超过50年，现在他基本上就是马上要跟这个所有的民众说再见了，那么我们就要来衡量一下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海平先生，杨先生你好。
谢谢广瑜，谢谢各位这个听众好，谢谢，
好，欢迎。来，我们接下来第二位呢是孟小杰律师，孟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杨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这个杨海平先生啊，拜登总统的退选呢，之前我们知道他得了3次的新冠肺炎啊，那么他出席很多场合都在咳嗽啊，看起来现在他是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么昨天呢，他对全国发表演说，他是强调说他相信他作为总统的成绩，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对于美国未来的远景，都是值得连任的，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这个我们美国去拯救民主，包括他个人的志向在内啊。所以拜登总统表示说，向前迈进的最好方法就是向火炬传递给下一代，这也是团结国家的最好方法。OK， 这个都是他讲的话。我想请教杨海平先生，总统拜登没有谈到他的健康，只是谈了传承，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他给退选这个做出的这个说明，你清楚了吗？你理解了吗？
我觉得他这个传承很有问题，就是他自己已经是中间偏左，他现在还要传那个比他还要左的一个这个候选人，就是这个卡米拉这个
贺锦丽
哈里斯啊，贺锦丽，对对对，所以说呢，因为贺锦丽他的很多政策问题上面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啊。他当年做检察长的时候，我们旧金山有毒贩杀了警察，打伤警察被抓到也没有死刑，然后他对非法移民也没有任何的管制，就都是开放，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很多政策，就包括他支持黑命贵，就是说我们很多这边在他过去认得他的老百姓呢，没有办法支持他的做法。
OK， 我们还是谈回拜登好不好？因为拜登认为觉得说他把这个火炬传承给下一代，这是团结国家最好的方法。你的看法呢？团结国家进行传承，你的看法？
对，他的下一代已经是任命，就是说他就已经是没有经过民主党党内的初选就任命要贺锦丽来当这个他的这个继承人一样的。
嗯，
就是说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奥巴马跟这个跟 Pelosi 都不愿意去支持这个贺锦丽，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民主党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更糟糕了，就是他现在就是有一个，而贺锦丽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教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极端的这个啊，就极端非常极端的 左派开放。
OK，
那我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孟小杰律师啊，昨天很多人都在期待，就是看看总统他到底要怎么说，他退选了嘛，那他要跟全国怎么说？结果他讲的里面，当然有很多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觉得说国家向前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团结国家最好的方法。他没有谈到他的健康问题，也没有谈到他退选到底是什么回事。他就是讲了传承，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样够还是不够呢？您的看法？
我也看了昨天拜登总统他的这个演讲哈，是十来分钟的样子。我觉得还是有点难过的哈，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在这边做了这么久，然后自己就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连任的这么一个机会。当然现在其实实际的原因，大家应该从媒体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自从电视辩论之后，他的这个表现太差。那民主党内部给了他很多压力，包括党内很多人直接就出来公开说你不应该再继续选了。那也有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金主哈，直接就说你要是再继续选，我就直接不再继续捐款了，我要这个撤回这个捐款了哈。所以党内其实他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看了我觉得看了他昨天这个表现呢，我其实就蹦出两个字哈，我觉得就是体面。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老派的人的那种体面，就是你说他气不气？他肯定很气。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报道里面说啊，其实背地里，拜登对此非常生气哈，就是感觉很多自己以前觉得是战友啊，这个同盟的人好像背叛了自己，因为他自己其实从他之前的那些表现来讲，他还是想，他觉得自己是可以胜任的嘛。但是大家觉得他不行，所以呢，他现在就是我要不要坚持走下去，然后固执己见，然后不惜可能党内造成撕裂，然后也许因为撕裂，最后川普那边就直接可以赢了。当然有人说你去选也不是说你就能够赢，但是这样这么乱肯定那边就更容易赢哈，或者说直接党内这个乱成一锅粥的话，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他在这个昨天的这个演讲里面，他用了他当然不能把这些那么复杂的一些七七八八的那些犄角旮旯的事情都拿出来说，他就说我为了这个 democracy 民主哈，当然你怎么去理解你可以自己理解，你可能是觉得如果他不退，民主党内部撕扯，然后就影响了这个民主，或者说是让川普更容易的赢，这个影响了民主，你自己可以自己怎么去解读哈。但是呢，他就以一个我觉得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的这个生涯，就这一届就做完就结束了，然后呢也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加顺利的往下发展。那当然他去指定，也不是说指定吧，他去推荐一个人这个肯定是比他不推荐会更加的就是在他这个位置上面来讲，他推荐贺锦丽是更合理的，因为这是他副总统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是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终结的。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杨海平先生美国总统这个职位，这个工作，这个是世界自由世界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强国的领导人那么拜登总统把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现在这个权力给交出来，昨天他也做了一个说明刚才你也听到孟小杰律师讲的，就是说总统做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这么重要的权力交出来了，他觉得很感动来，杨海平先生，你觉得呢？你觉得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可以这么体面的交出来，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拜登就是真的是糊涂了，太疏忽了。就说他把一个那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那么糊涂、那么左翼的这个人，就是贺锦丽来接替的话，那将来对都有影响，对美国也会影响，就会有继续的犯罪率、经济通货膨胀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就是对这个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实在是感，我觉得对美国实在的影响是太大了。
OK， 杨先生，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谈论我们的总统就说一个人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刚才你也听到孟律师的讲法，说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做法，你认为他放弃这个权利，你觉得呢？你给他肯定吗？这个权利他不要了
对，他放弃，他应该给民主党内有一个更公平合法的一个这个筛选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拜登总统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说 其实很多民主党内很多人对他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满意。当然，也许民主党的左翼，你像第一个出来支持这个贺锦丽的就是 Bernie Sanders， 就是这些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那个会造成美国更大的问题。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孟小杰律师。刚才杨先生谈到的就是说，对，好像感觉上总统今天做这个事情，把自己这么重要的权力交出来，可是问题是，这个好像就是交出来，人家看到的是表面，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很有问题。第一个就是没有经过民主的选举，总统哦不行了，赶快就甩锅了，就有人来接了。你看的是体面，但是杨海平先生看的是他觉得错乱。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他也不是能够有什么所谓的钦定的哈。到底Kamala Harris 贺锦丽他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成为最后的民主党这边的提名人，他也是要经过最后的那个大会的嘛。所以卡马拉在发表他的那个声明的时候，他其实用的是我将会，他用的是 earn and win， 对吧？他说我将会争取努力以及赢得大家的提名。所以呢，他只是说这个是我支持的一个候选人。那其实在一些就是哪怕不是现任的总统哈，就是在一个就是正常的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那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哈，这些政治人物出来说站队说，哎，这个是我支持的人，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拜登总统还是回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体面的做法，就是他作为一个现任的总统，他说我不做了，大家肯定会问他的，那你到底支持接下来谁做呢？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正常来讲，像他把自己的这个政府都叫做拜登这个 Harris 这个 administration， 对吧？就是他本来就把 Harris， 那其实照理说这个就应该是他支持的人，所以如果他不一起说，其实他中间隔了30分钟，哎，就上次他发这个推特的时候，中间隔了30分钟都被人家过度解读说，哎，他为什么中间隔了30分钟不一起说哈？对，所以呢，他其实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事情，就省得别人在问他。要是谁都不说，别人还是哦，那请问你到底支持谁？他那个时候哪怕他再说贺锦丽，别人就说，哎，为什么他那个？所以他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风波。所以呢，我其实觉得拜登总统他这次的做法就是希望尽量的低调，就是我既然都已经选择要退出来了，我就不希望你们再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大家放在接下来要接任的人身上。所以呢，我把支持谁不支持，也没有不支持谁，支持谁我都说掉，你们不要再关注我了，不要再问问我了，接下去你们该干嘛干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昨天总统在说话的时候，他还是把他3年半任期内他在国内国外或者是他的这些施政，他大概做了一个报告啊。那我们待会就要来谈过去的3年半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过得好吗？我们待会再请这个杨海平先生跟孟小杰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昨天发表的全国演说，他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退选，只是强调他要把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来团结国家啊。那么对于总统在这3年半的表现，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昨天总统的这个演说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算是这个告别演说了。那么他现在也推荐就是副总统贺锦丽出来这个取代他的这个位置，未来跟川普来做竞选。但是重点在这里啊，你现在还在位置上，所以选民会评鉴总统目前的这个工作表现，然后呢也会去反映在这个新的候选人身上，就是贺锦丽身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讨论这个总统做了3年半，他的政绩对于全国人民来讲的话，民众的感受是什么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我们刚才是先从杨先生开始的，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孟小杰律师。你觉得呢？3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总统虽然距离我们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美国是世界的强国，他影响全世界，你觉得呢？你过得更好了吗？你的看法？ 孟晓杰律师，
我会说从
是
可以听到吗？
哎，听到了，请讲。
好。对，那我会说他这边每个总统哈，他上来的政策肯定会对一部分人有利，但是对一部分人不有利。那但是因为拜登的情况他比较特殊，他是紧接着上一次川普担任总统之后的这个时间哈。那川普当时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在很多的地方其实推行了一些怎么说比较就是非常一下子有很大转变的一些政策哈。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做移民法的，那比方说在移民上面，它其实有很多的政策都有改变。那当然边境是一个问题啊，边境问题我们最后谈。但是就其他的一些政策，他们突然之间就把很多包括大家申请亲属啊、公共负担啊等等，还有很多人要年轻人要申请公签啊等等，他都是一刀切就想改掉它，然后又改不成，然后又去进行诉讼，然后再经过法院，就每天都非常的就脑袋都要爆炸的那种感觉，就天天都非常多的抓马，特别多的戏剧哈。那我觉得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拜登上任之后呢，就把一切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就是原来的政策还是原来的政策，可能有一些改动，但是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然后去正常的改动，所以呢，就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秩序。然后包括像美国在这个可能一些和一些盟友之间的一些关系哈，那可能也恢复到了一个原来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当然，原来的关系是不是大家喜欢的关系，这个另说。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恢复到了原有的秩序。当然，他在边境的管理上面，他觉得他肯定自己也知道哈，包括他后来在就是今年包括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也推行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边境的管理的措施，因为这个也现在成为了民主党的一个弱点。但是边境的这个政策，我会说其实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大家对他的一个感觉哈，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川普走了那边境就会放松。其实不管他是谁，只要不是川普那种天天说哎，我要把大家遣返，不是这种态度的话，他其实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是可以进来的。所以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
OK，来，这个杨海平先生，刚才你也听到孟晓杰律师的回答。我的问题是，三年半过去了，那么总统把自己的政绩对全国人民做了一个报告，那么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三年半你的感觉呢？你觉得总统做得好不好？他的这个政绩是留给民众什么样的感受？刚才你也听到孟晓杰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现在在接手川普之后，拜登总统他是让所有的事情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程序，然后让大家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从经济方面来讲，现在的通货膨胀问题是非常严重，就这几年来，因为他不断的乱发福利啊，然后呢这个让这个犯罪率非常的高，然后呢对这个黑命贵也完全不管，零元购就是在西海岸东海岸这个城市里面都受到很多的打劫，所以说造成经济不好，犯罪率高，通货膨胀，然后这个边境也没管好，边境上面让非法移民大量移进来，用更多我们纳税人的这个金钱去照顾这些非法移民。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国内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这最重要是从经济跟犯罪方面两边来讲，我觉得拜登总统完全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如果说是贺锦丽出来的话，可能还更要糟糕，这是我们更担心的地方。
OK， 好，你的感受跟这个孟晓杰律师差得很远。来，孟律师，你的看法呢？你刚才强调的是恢复秩序，当然有些事情可能总统做的不是很够完善，但是这个杨海平先生认为觉得说经济问题这个搞不定，然后呢这个犯罪率搞不定，这些事情都直接跟总统有关系吗？你的看法，孟晓杰律师。Hello，
我们先说这个经济的问题哈。那经济的问题呢，比方说像这个通货膨胀，那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是说，这个其实你既不能怪川普啊，因为其实在川普他是疫情的第一年哈，2020年，其实他也发过那些这个疫情的补助哈，当然后来拜登上台之后也发，你既不能怪他们当中任何一位，他其实更多的可能也是一个 和当时的整个疫情的情况有关哈，包括当时确实有很多的补助的发放，然后呢它也是有很多劳工的短缺，然后有很多货物的一些供应链的短缺，还有种种的一些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了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现象哈。然后另外呢，其实当然现在你不能说这个通货膨胀怪他，但是经济复苏你也不能完全说都是他的功劳，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个和过去的这些时间，包括利率的一些调整啊等等，也帮助一定程度稍微缓解了一点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两年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速度哈。所以这个当中的话，它其实有很多政策之外的因素都会有作用。所以呢，就是以前的不是完全怪他，当然他可能有些作用，但是呢，现在的恢复也不完全是他的功劳，他这个不是完全他可以控制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推荐人的问题啊。拜登总统他这个在昨天的这个演说当中，他还感谢这个副总统贺锦丽。总统形容贺锦丽是经验丰富、坚强、有能力，然后这个，所以他这是最好的人选了。来，我接下来请教杨海平先生，你相信总统的推荐吗？总统不管怎么样，三年半里面，他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很大一部分的民众都还是很支持他的，民主党的这个票仓也好，或者民主党的势力也好，都不容小觑啊。所以总统的这个推荐，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拜登总统真的是老糊涂了，才会推荐贺锦丽。就是完全弄贺锦丽是演讲都要看读稿机的，他自己没有读稿机，他无法独立演讲。而且他去过去很多时候，他去南韩访问的时候都讲错国家，讲成是北韩了，经常犯这种低级错误。这是我们今天的副总统，就是他本身不是个很专业的这个副总统，今天要他来选总统，我觉得这是民主党真的是对美国是最大的悲哀，他将来会把美国真的国内会造成更多更多的问题。如果他那么开放的政策啊，我们的犯罪率跟我们的通货膨胀会更严重，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我觉得这一两年来美国通货膨胀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你去餐馆吃饭都知道价钱几乎都涨了一半以上，各方面去超市买东西你就可以感觉到，因为他这个很多政策做的不对，你知道吧，太开放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吧，我想让听众朋友们也有机会发言哦，因为总统昨天特别发表全国演说哦，他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退选，只是强调说他要把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那么当然他也强调说这就是团结国家最好的一个做法，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他这样的说辞你懂了吗？他的逻辑你能够理解吗？同时这个总统昨天也把这个他在我们美国三年半的表现，他也跟所有的选民做了一个报告，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给总统什么评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拜登昨天发表了全国演说，他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退选，他只是强调说他要把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这也是团结国家最好的一个做法哦。那么这是我们总统他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那么这个也就是这个卸任前的这个提前的一个演说，在美国来讲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他提前的跟大家就是说他要走了，他做完了，但是后面的六个月他会持续的依照现在的现行政策持续的前进哦。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总统的这个三年半的表现你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总统的推荐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 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晓杰律师，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昨天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演说，就是跟大家先提前说再见。那么我们生活在这里，你看到我们的总统跟大家提前说再见，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广宇哈。
嘿、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哈，
嗯，
我觉得有点解气。每次看到你做类似的节目，因为每次做类似的话题的节目呢，都是一个线上的对民主党或者拜登总统的一个吐槽会，或者说批判会。我觉得很解气，因为现实呢，如果拜登总统这三年多来做得好的话，他的民望很高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去退选了。这个还不，这个就不用说他的政绩好不好，明摆在那里的。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你就觉得三年前你3000块钱一个月，房价6000块钱，你在拼命攒那个筹款。到三年之后，你的收入变成4000块，但是那房价变成100万，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还觉得这个总统、这个政府做得好吗？
嗯。
当你觉得三年前你上街很安全，三年之后你必须买把枪在家里来防备，有人来零元购，有人上门抢，你还觉得这个政府做得很好吗？
嗯。
当你觉得你去餐馆的时候，每个人花10几20能吃一顿饱的，到现在被要花40-50块才能吃上一顿缩水的饭，嗯，你还觉得这个政府好吗
？OK， 所以
我觉得他推荐他的拍档跟他的理念做法是，一样的人出来接任他。
嗯，
我觉得如果老百姓也会投这种人的话，那我就真的觉得美国没有希望了。美国变成这个样子，全世界人们都会很失望。
OK， 好，来，你知道吗？理念不一样了哈。这个有些时候你讲你的理念就好了，因为支持民主党的，你知道吗？就有民主党的说辞嘛，对不对？但是对你来讲，你的感受，你这一票，你觉得你心里想好了，你对于现在的这个环境你是不满意的。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觉得呢？总统在这三年半的表现，你给他什么样的评价？
可以说是100分的话打10分，就是说他呢，从上台以来，2021年9月阿富汗撤军大溃败，全世界丢脸，加沙战争、俄乌战争也是闹到现在。完了，在他经历的期间，通货膨胀，人们是民不聊生，旧金山、纽约满街屎尿，到处零元购，到处折叠人，费城折叠人，全世界出名。好好的美丽山河被他整得一塌糊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拜登，其实贺锦丽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没不知道什么是人世间道义原则的人，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呢？一定是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左三右四，左支右绌，犹豫不决，徘徊不定。他们做就是拜登是一个贪财好色没主意的人。
来，讲远了，讲远了。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昨天总统的演说。他没有解释他怎么退选，但是他强调就是把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这是团结国家最好的方法。你觉得他的逻辑如何？
那他要残害人民了，他要把火炬再传给他们党的任何人，也是这一套啊，满街屎尿，折叠人，到处零元购，我们怎么活呀？
Okay， 好好，
死是吧，快早点死。
不，我希望大家长命百岁， OK， 别说谁死， OK， 我这个听不得。好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这个拜登啊，我想说的是拜登这三年来什么事情也没做好。哎，现在呢，昨天他的发言呢我也听了，
嗯，
他也都不敢列自己的这个政绩嘛，对不对？他只不过说了一些不在边的话，然后把这个说我要把这个火炬传到下一代，
对，
哎，传给年轻人，
嗯，
哎，那个他传给贺锦丽，那贺锦丽一脑子浆糊，跟他上不知下不知的啊，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嗯，对不对？
Well，
他纯粹是一个甩锅侠，现在就是说给他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脸面，哎，我就是说的带点尊严的下台算了，再别叫人骂的 可能都回不到家里了。
OK，
知道吧
？OK， 了解。是，所以 OK，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觉得呢？
哎，你好啊。我绝对不会赞成这个拜登这个推选这个副总统
来
接受这个。
我知道，我先问你好不好？他没有解释怎么退选总统哈，没有强，他只是强调说把火炬传给新的一代，有没有打动你的心？
没有打动。
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那个任何希望。
为什么？
因为呢，因为这个拜登的这个思想和那个民主党和。整个民主党那个思想，他就是按照拜登的这种思维来做的，所以说，如果说再让民主党来那个掌权的话，看不到一点希望。这三年半，拜登啊，看一看这整个美国呀、啊，真是乱七八糟，行人走路吧，哪里都可以走，骑自行车的马哪里都可以骑，一点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就得有个没。无方不成员呢，这起码有一点点规矩吧，这个规矩全没有了，什么走路的可以随便走，骑自行车的随便骑，
我问
到处都是那些这流浪汉。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我跟你讲，这三年半呢噩梦啊，
噩梦。 OK， 来我插个嘴，容许我插个嘴，请问一下，你在洛杉矶还是在纽约？
我就在洛杉矶、啊、
你在洛杉矶，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要抱怨的人应该是 Newsom， 你知道吗？因为总统管不到交通，你知道吗？也管不到，就是说这个行人是不是乱套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的 Newsom 可能比较有关系啊。Newsom 跟总统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你觉得呢？
广瑜啊，
嘿、hey ，
晚上好。
好，
我。断一下这电话
，OK， 喂，
我那个报告就是说他的演讲，我大体听了一下，他主要强调是所谓的叫做什么革命未成功啊，要继续革命啊，要传承下一代呀、啊，他避开了他执政期间的重要问题都没有解决，他有三大罪状，第一，
哎呦。
那个通货膨胀、第二边境管理、第三社会犯罪率提高、就是说人员够或者说社会治安降低、这个是他做的极为不好的、国际上丢尽了脸面，几次战争都是他在任的时候出现的、阿富汗撤军丢尽了美国人的脸，所以他那个Harris 如果按他的路线走下去，我们美国今后更糟糕、更麻烦。
OK， 好好。其实我的重点是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没有解释怎么退选，他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火炬要传递下去给年轻人了。然后我想重点在这里哈，美国总统这个位置可不是普通的位置，他是世界自由，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强国的领导人，他愿意把这个位置交出来，你不觉得说挺感动的吗？
没有，他是没有办法，是内外交困，他没有办法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并不是说他心甘情愿，这是被迫的。
Okay.
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OK， 好好好，谢谢，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玉你好。
好，
是这样啊，说这个把火炬传给下一代，老实说他是因为健康原因选不下去了，那么你要传的话现在马上就传呢、啊、你应该马上就辞，你应该下台啊，然后因为你既然你选都选不了了，说明你现在已经不胜任了，那你现在赶快传呢、啊、所以我跟你讲啊，不要听他冠冕堂皇，他自己第一次 debate 完了以后，连他老婆他们一家人都给他打气，我们坚决不能退选怎么怎么，那时候他并没有传的意思啊，他现在是做不下去了，然后转过身来撒个谎。所以我跟你讲哈，我们也用不着美化他，我们也用不着去给他这个涂脂抹粉，他就是干不动了，他干不下去了，
okay.
再干下去以后整个民主党都要翻船了， 其实已经要翻船了，只不过现在还想垂死挣扎一下子。OK
OK， 好，谢谢。我跟你说哈，我是新闻记者，我通常看这个选举的时候啊，我觉得在。他选情会有变化，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也许过几天以后又另外一回事，你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针对于总统的这个全国演说，以及你知道吗？通常都是在这个他要去选或者他任期做完了，他才会发表这样的演说。结果没想到他昨天就突然就讲了，他提前预告了，你知道吗？这对所有我们美国的历史来讲，应该是头一次吧。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聊一聊，看看大家对。这个总统他提前这个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是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好不好？来，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拜登这三年多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那个失业率只有4%，这个所有那些总统
什么东西
都是最好的。
什么东西4%？
失业率啊，
失业率只有4%。OK， 这是实话。OK。
他大部分人都有工作，现在的经济非常强劲，那个股市升到了4万多点啊！川普只有1万多点，就呱呱叫什么什么，人家是你的几倍，是吧？所以拜登是做的最好的。如果要美国继续强大，就是要选民主党，选贺锦丽，这才是正路啊！你反观你6次破产的川普有什么能耐？
来，我告诉你哈，你结过几次婚？你破过多少产？你现在是不是法定的这个罪人？有些时候他不是参考的价值，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现任的总统3年半做得如何。刚才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股市4万点，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吧？失业率只有4%，你说他做得不好，你拿出证据来说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做比较，我有些时候很难做比较，你知道吗？我们就要看看贺锦丽了，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讲法哈。因为你刚讲的股市，你刚讲的这个失业率，这都是事实，这个就是铁铮铮的事实摆在眼前。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喂，
广义你好，是我。哎，拜登昨天的讲话，他也是很官方的语言，他不可能说出他真实的想法。
嗯，
因为比如说，他总不能说，因为川普被枪击碎片打破耳朵之后，根据民调说，我可能选不赢他，他总不能说这个吧？
嗯，
对啊，所以他大家就是冠冕堂皇一点，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为什么退选，你给我编一个理由说啊，希望留给机会留给年轻人留给下一代。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心意，有点像皇帝的心意了，对不对？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知道为什么你退选。如果你早交火炬的话，为什么不在川普枪击案之前发生？因为对啊，之前有很多机会啊，无论他是身体的状况还是怎么样。一定要在川普民意调查之后结果出来之后来退选嘛？
Okay.
这不就是明显的，就是说，哎，他们党内肯定说，反正你也选不赢了，要不要换另外一个人试一下？
Okay.
万一要让一个女性上来试一下，万一，可能就是
沉了呢？
偏锋，见觉得有点剑走偏锋，试一下。
OK，
死马当活马医。
所以你的意思说，昨天总统的这个全国演说，你认为他是国王的新衣？所以你昨天看拜登的时候，是他没穿衣服是吗？
就语言上没有穿衣，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了。就是说，
我知道，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说假话，但是还得配合着。
我了解，
说真像是说真话。
对，因为在中国讲的是皇帝的新衣，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比喻啦。但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小时候看的故事书上面写的是国王的新衣，没关系，意思一样。我了解，所以你昨天看到总统的这个演说，你就觉得说，哦，皇帝的新衣跑出来了。OK， 可以，没问题。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嘛，是不是？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Hello， 喂。
哎呀，可怜呐、啊，可怜呐、啊，什么潮水退了。就知道什么人没穿裤子，哎，那个老先生终于承认他自己没穿裤子了，还有沉船下去，他沉船给人家什么东西啊？啊，他是个睡王，常常睡觉，传给那什么哈哈王，不晓得是干什么。I los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贺锦丽搞成什么样子啊？ 那是先天的，他本事就这样子，再沉船一个税王，这么个搞什么啊？完了完了，一千都完了。没有完。
OK， 我们讨论的是评价，你怎么对天开始讲说完了完了，怪怪，好像明天要世界末日了。没，我跟你讲，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空军，
嘿，
你好。
好，
拜登总统已经这个超越了华盛顿，仅次于这个林肯。
我听不懂，你再说一遍好不好？你再说一遍。
已经超越了华盛顿总统了。
谁超越华盛顿总统？拜登。
对对对对，
拜登啊。
对对对对。
为什么？
他这个前面有华盛顿这个放弃这个连任，今由这个拜登放弃这个弃选。
啊。
国力。另外，这个川普这个老小子搞的那个通货膨胀，怎么能算到拜登身上呢？川普那个老小子搞的那个黑金柜都能算到拜登身上呢。
Okay.
都让拜登给搞定了，你知道吗
？OK， 所以
啊，你说伟大呀，这个人是不是
？OK，
另外现在就业率是最高的，
是
从美国建国史上是最高的，
是
物价从这个15%的通货膨胀弄到3%左右。
OK，
哎呀，再找这个伟大总统不好找了。他传承，他就一个事做错了，他就一个事做错了。他那个时候应该把总统宝座呀让给川普，不应该让给霍金利，什么事儿就没有了，好吧
？OK，OK，OK， 哇，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成就仅次于我们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乖乖 ，OK， 你认为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是谁搞的？川普。你认为通货膨胀是谁搞的？川普。全都是川普的问题，不是现任总统的这个问题。而且你认为现任总统他才是真正的伟大，然后可以怎么讲，就是把权力这么体面的交出来而没有恋战。因为权力在他手里，他如果真的不想交出来，他要怎样搞你拿他也没辙。你是这样的看法是吧？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你好。
哎，你好。我
说是
那个拜登啊，这是有可能是假病的，假装病的。
来来来，我现在不是讲他病不病啊，我现在讲他的全国演说。我们谈新闻好不好？我不谈那个猜想好不好？他有没有生病？我觉得我还是按照新闻白宫的发言，他得了3次的新冠肺炎，他咳，大家都看见了，好不好？你认为他是假病？那个可能都是你的猜想。我还是谈新闻，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我吗？
是，嘿，换你了。
对，我觉得拜登啊比较高风亮节，
高风亮节 ，OK。
对他意识到他的身体情况、智商什么的都不行，而他不练拳，他就放弃了。而且呢，这样的话，突然给川普来个措手不及，因为川普现在面对的是完全一个新的一场竞赛了。
嗯。
而且呢，那个贺锦丽开头开得非常好，这么短时间8000多万，相当了得。
嗯。
还有一个的话。拜登实际上在任的这3年来还是有一些成绩的。
嗯，
你比如他不像川普那样，就是支持那个以色列，完全就是没有一点正义感了。他一直在压制以色列，让以色列不要打得太厉害，而且甚至是延误不给他们发军火。这样的话呢，还是等于说呢，在世界上得到很多人认可。
OK。好，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就像你一开头讲的，你觉得这3年半总统的表现，你觉得是什么？高风亮节，4个字搞定了。好，谢谢你。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哎，广义你好。
好，
这个拜登是连民主党都看不下去才要他下台的吗？
来，我们讲一下，
哪有人？
他全国，他昨天的演说，你觉得呢？
哪有什么高风亮节，他真的是，你这个通膨治安什么都搞得那么差， 通膨就是他第一个就是搞错了，这个石油对不对？
天
油开采就他禁掉了，这个整个物价整个就上升了。然后这些人呢、啊、没办法生活，大家就是打砸抢啊。那他们的那个就是跟贺锦丽一样的嘛，就是有那个950块以下不算什么重罪，这么一连串的两个人刚好就是错位相同。
OK， 好，不好意思，我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针对于这个我们总统昨天的全国演说，来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看一看这个总统的三年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海平先生，第二位是孟晓杰律师。我们最后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孟晓杰律师，孟律师请40秒。孟律师，
每每到这种就是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哈、啊，我其实就还挺感慨的。我觉得像拜登现在这个时间哈、啊，就是有一些评论其实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哈、啊。就是说他2020年竞选的时候，就是说他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他要过渡到年轻人。现在有人还说什么这个英文媒体也是不留情面哈、啊，说他要是失败了，他就是两届川普的任期的过渡政府了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低潮的时期。那其实大家都会有哈、啊，其实想川普落败的时候也是很悲惨的哈，这个连女儿伊万卡都要和他做切割哈，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就是，我就看到这种时候呢，我就觉得怎么说，其实现在已经是对他个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作为一个这么高龄的老人哈，我也希望他退下来之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他接下来的时光。
OK， 好，谢谢。来，这个杨海平先生40秒，谢谢。
好，我还是最重要还是要强调，就是从经济跟犯罪率上面。拜登总统国内政策做得非常糟糕，这个通货膨胀是一泻千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犯罪率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这才是我们民生最大的问题。就我希望不管就是谁做总统，要重视这些问题，这才是美国才会更好的生活。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孟晓杰律师以及杨海平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谢谢，再见。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晚安，拜拜。